约翰福音第九章，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这章的题目是瞎眼开，认识主，见证主。因为这里第一段就是讲到一个生来的瞎眼，耶稣怎么样的医治了他，以后接着就看到他一次一次的为主做见证，见证他的瞎眼怎么开的，而且他面对着这些个反对的法利赛人，所以而且他对主的认识也是越来越深刻，越来越深刻。所以我们不但求主开我们肉眼，更求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瞎眼能够被主打开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特别提到要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，这就是我们的眼药开我们属灵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，而且接着说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那如果主不开我们灵眼，我们根本一个何等也没有，什么也不认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是第一小段，一到八就是瞎眼蒙主医治，这是一个生来的瞎眼，他怎么会好了呢？他生来都瞎眼，人看是没有指望的人，这是个绝望了，一天一生就是在黑暗中摸索，没有光，从来没有打开过。但是耶稣医治了他。我们看第一节，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耶稣在前一章圣经受到逼害，最后一节说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就躲藏从殿里出去了。你在这里逼迫我就出去了，耶稣离开了圣殿，但是耶稣不是自己去讨一个清净吧就躲开吧，就不再做工了。接着耶稣过去的时候出了圣殿，耶稣还继续做工，出了圣殿他还是在寻找罪人。我们看这第一节就看出这个生来的瞎眼他根本看不见主，是吧？他不知道耶稣是谁，他真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，而且后面说他是一个坐着讨饭的人，只会坐在那里，因为没有眼睛他不敢起来，起来怎么办，东碰西碰就摔跤了，坐在那里一天的讨饭，好可怜呐！这里说耶稣过去的时候，耶稣看见这个人，他是被主所看见，主爱罪人，主在寻找罪人，不是他找主啊，是主找他呀，他也找不到主啊，他不知道主在哪里，两眼都是瞎的，生来瞎眼呢，主看见了他，主看上了他，主拣选他，主看见他可怜，主来救济他，主来寻找他，是个生来的瞎眼，不是半道瞎，半道瞎还可能看见过人，看见过这个世界，他是叫什么也没见过，生来就瞎眼。底下门徒就问耶稣了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可能这人很出名，你信不信？到了地方谁都知道是个生来瞎眼的，门徒也知道，门徒那就有一个问题，也可能看这个人好可怜的，生来是个瞎眼的那就问了，他这个瞎眼是谁犯了罪，谁犯罪是这个人有罪还是他父母有罪？一般人总是认为这个人瞎眼一定有原因的，有原因的。你看耶稣怎么回答，第三节，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这意思并不是这个人没有罪，也不是说他父母没罪，乃是说他瞎眼的原因不是因为犯罪。所以耶稣的回答很清楚，不是这个人犯了罪，就是也不是因为这个人犯罪，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，那是什么呢？下面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所以有的时候有人有病嘛，或者有什么，我们不要随便乱批评论断这个人有上帝管教吧，当然有的是管教，有的是责罚，有的是报应，有的是什么，什么也不是，就是为了彰显神的作为，神的荣耀。 接着耶稣讲到第四节，讲到主做工的一个原则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耶稣一生的工作都是做父差他来要做的工作，可所以他抓住时机，趁着白日。什么意思？这个白日的意思就是耶稣还在地上，还在自由的可以做工，等着耶稣被捉拿以后被上十字架，还有机会吗？没有机会了。所以趁着白日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所以主上十字架是黑暗掌权呢，就没有人能做工。所以耶稣是抓紧一切时机做工。第五节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所以主走到哪里把光带到哪里。这一个瞎子就是在黑暗中，他真是一天到晚日日夜夜，他可以说没有白天黑天，是不是？白天对他也是黑天，黑天更是个黑天。所以主是世上的光，所以八章九章一个中心都告诉我们，主是世上的光，主是世上的光。所以第八章耶稣啊救了那一个什么呀啊，救了那一个那正在行淫的淫妇，主的光照在他的黑暗里，使他得救了。今天主的光临到了一个生来的瞎眼，所以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。耶稣说了这个话就来医治这个，我们看这明显就主来主动的来医治他，他没有求主，他可能也不会求主啊，主来医治他。主就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这是耶稣的奇妙的医治。耶稣每一次的医治都不相同，不一定完全一样，但这一次耶稣是用唾沫代表什么？主的话，主的一生，主来到世上三年多的功夫，走遍各城各乡，不知道消耗了多少的唾沫，传道、讲解、教训、安慰、坚固，都是用唾沫，主的话语。那这个唾沫呢，把它先吐在地上，然后呢和泥，地上没别的就是泥啊，人就是泥造的啊，我们就是泥，这个瞎子本身也是个泥，是吧？唾沫和泥就是成了一种特效药了，就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。所以你眼睛要开吗？需要主的话啊，我们自己本身你要跟主的话联合，你本身要真正接受主的话，不然你还是个泥，你永远是个泥，是肮脏的意思，表示是肮脏的，是不洁净的，是卑贱的，是无用的，你有什么用呢？但是跟唾沫混在一起就变成了特效药，就变成使瞎子得看见的一种方法。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啊，我们这个泥呀、啊、跟你唾沫混在一起，主就把我们的眼睛那个医治抹在他瞎子的眼上。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考验这个瞎子。第一，抹在他眼睛上，但是当时并没有看见，底下就是你要信，你要从，你相信，你呢还要去听话，还有一个行动就是顺从去到希罗亚池子，就指定的那个地方，你去洗啊。这个希罗亚池子的水仍然是代表主的话，那个洁净你。希罗亚池子的意思是奉差遣。你看这个瞎子啊，当他瞎眼得看见，你看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，就看见了啊。接着他真的奉差遣做什么？为主做见证。我们每个人奉差遣都是做主的见证，所以耶稣升天之前最后一句嘱咐仍然是这个意思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便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，也就是是主的见证。这就是奉差遣的意思，奉差遣做什么？做见证。所以谁想得到呢？这个瞎子就看见了，不但看见了，后面整个的后 半章圣经都是讲这个瞎子怎么样的为主做见证，而且是在反对中，在逼害中，被人一次次的盘问中，被法利赛人盘问中，这个瞎子越来越大胆来做他所做的见证，就是他的经历，耶稣怎么医治了他，就这样一去眼睛就开了。如果他不去他还是个瞎眼，是不是？就你要信，你还有个行动，就是从信从主话，就得看见。我们常常啊，我们读了太多的话，没有用信心去调和，而且有行动。主说是心若牙齿，你非得去，你不能什么理由啊？为什么呀？我一定去那个地方，指定的地方。那你信，你听从，那么结果就开了。第八节，这就是见证啊！他的灵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，就是说，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？意思今天这个人又改变了。那转眼之间，这个人是一个生来的瞎眼，坐着讨饭，现在当然有了眼睛，他不必讨饭了，他可以做工了，他可以自食其力了，至少可以养自己了。所以好稀奇呀！灵舍和素常见他的人都看见这个人有改变。所以我们要有改变，不要让看见我们一天就坐在那里讨饭。什么叫讨饭呢？讨饭的意思就是自己不能够养自己，依赖于别人，依赖于天天讨饭的生活，这是个很可怜的生活。所以就整个改变了他的人生。这就是1节到8节，是瞎眼蒙主医治。整个的过程，我想第一句话最要紧的，第一节耶稣看见他，然后呢耶稣就吐唾沫在地上来给他医治，完全是我们的主来寻找他，主的爱就领导了他，主的光也就领导了他，使瞎子见到了光明。什么叫看见？看见的意思，瞎子看见真是叫做见到光明，见到光明他不必坐在那里一天坐那讨饭，连动也不敢动。这是第一小段，我们接着看第9节到17节，这一段就是瞎眼蒙恩为主做见证。当你蒙恩以后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有机会就要为主做见证。我们看第9节，有人说是他，又有人说不是，却是像他。那大家各有分论就不同了，因为好稀奇嘛，这个意思为什么不相信啊？这个瞎眼怎么转眼就看见了？大概不是他，大概是像他，或者是别人。底下下面看，马上他就做见证，他自己说是我，这就是他开头的见证。是我什么呀？我就是原来那个讨饭的生来的瞎眼的，我现在看见是我，他承认。底下他们就对他说，你的眼睛怎么开的呢？这个很自然的，人家要问你了，你怎么信耶稣的？你怎么转眼之间你见了光明？你蛮有喜乐，你蛮有平安。我相信瞎眼的简直这个嘴都合不住了，乐得不得了，太高兴了，得蹦起来，得跳起来，你想得多高兴，是吧？所以人家一定会问他了。底下11节是他做的见证，他就回答了，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那他认识多少就说多少，认识他知道他是耶稣，他或你抹我的眼睛，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你看整个的过程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有人说我不会做见证，你怎么得救的你就怎么做，主怎么医治你，主怎么救了你，主的光怎么领导你，怎么使你转眼之间你就瞎眼得开，要做见证。所以这就是瞎子见证。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，他说我不知道。这些人在找医治他的是哪个人，其实这里面后面我们就知道是为什么要找他呀，因为耶稣给这个瞎子医治他的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，是安息日，这又就找耶稣的把柄。这个人在哪里，他说我不知道，他真的不知道，因为耶稣早就躲开了。那么接着我们看从13节以后，接着仍然是瞎子继续的为主做见证，也是见证他的瞎眼怎么开。那么从13节以后呢，就是说到什么呢？是说的他面对着法利赛人对他的盘问，法利赛人不是好心，他不是很关心呢，你做 做出见证给我们听啊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他们就把这个从前瞎眼的带到法利赛那里，可见这些人呢、啊、也是讨这个法利赛人的喜欢，没地儿找耶稣的把柄了，借着一个瞎眼的得开来找耶稣的把柄，所以来问他，就把他带到法利赛面前，这不是这个瞎眼的面对的更进一步的考验，你为耶稣做见证吗？现在把你带到反对派的面前，带到不法利赛可以说就是不信派，他根本不信嘛，带到法利赛面前，为什么呢？底下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，所以法利赛可得了个理由了。十五节，法利赛呢也问他是怎样得看见的，瞎子接着就对他说了啊，所以这就是法利赛呢又在问他，所以前面是平常的人周围的人问他，现在呢是法利赛人又问他，所以一次次的他被盘问，也就给他机会一次次的为主做见证啊。所以今天呢后面就看到这个瞎子，他有多少说多少，他真正为主做见证，他就回答了。底下我们看啊，十五节是问他啊，底下这个瞎子呢就对他们说了，还是十五节啊，我们看法利赛不是问吗，他是怎么得看见的，他就说了，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，这就是他的见证。还是这句话，法利赛中有的就说了啊，你看看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、啊、我们看啊，这里十六节，法利赛人中啊，有的就说了，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，这就是法利赛对耶稣的认识啊。所以这张圣经也可以说整卷的约翰福音都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，什么人，不同人对耶稣有不同的认识。法利赛跟了半天耶稣，一天耶稣讲到他们也参加啊，他们也随来随去跟来跟去，但在他们眼中认为耶稣不是从神来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为什么他们认为你不守安息日，那么你罪大恶极了，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你不守安息日，所以就说他不对。又有人说啊，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那这样的人呢，就是比较还是相信耶稣的人，意思说如果他是啊不是从神来的，那意思他根本不可能行这个神迹啊，他们就起了纷争。所以这前面几章也告诉我们，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啊，他们不断的为耶稣起纷争，就是有不同的看法啊。底下他们又对瞎子说，这是再一次了，你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怎样的人，因为他们在纷争嘛，有时候耶稣是好人，有时候耶稣呢啊，如果不是从神来，他怎么能行神迹呢，有时候他不对，他不是从神来的，他因为不守安息日，那么他们说你说说他是怎样的人，这不是要问使这个瞎子你要更认识主。人家现在进一步问你，不但问你自己你是怎么好呢，现在问什么呢，进一步问这个瞎子他是怎样的人。我们会遇见的啊，周围你亲戚朋友不信主了会问你，你信了吧，你耶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信他吧，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他就说了他是个先知。你看这个瞎子开头说他名叫耶稣，现在他知道他是个先知，先知我们知道从神来的，先知行神迹奇事，先知是传神话的啊，是奉差遣来的啊。犹太不信他，从前是瞎眼，后来能看见。你看犹太不是说不信主，连都不信这个瞎子，这个瞎子说他从前瞎，现在看见，根本不信，意思不可能。那么结果呢，就把他父母叫来。所以大家看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一小段啊，这是插入一小段，十八节到二三节是瞎子父母的反应。作为瞎子的父母应该亲眼看见，什么都看见，什么都知道，但是回答都是个不知道不知道。我们看看啊，十八节，因为他不信他从前是瞎眼，后来能看见，根本这过程都不相信，就把他父母叫来了。十九节，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，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，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？底下父母只能回答前半部，父母就回答了，他是我们的儿子，生来是瞎眼的，这个我们知道，那这个事实他也不敢不说不知道，对不对？ 这是个历史的事实，啊，是过去的事情。他是我们的儿子，他生来瞎眼，只认识这一点，只承认这一点。第二十一节，至于他如今怎么看见，我们不知道，是真不知道吗？你看是谁开的这个他的眼睛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这父母实在是眼瞎了，不认得耶稣嘛，不敢承认，其实是不敢啊。他已经成了人了，你们问他吧，一下子推走了，是吧？您别问我，你们问他吧。两个不知道啊，怎么看见的不知道，谁开的眼睛也不知道。嗯，这个回答倒干脆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为什么是这样说呢？二十二节，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，因为犹太已经商定了。商定了什么？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，就把他赶出会堂。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呀，啊，要赶出会堂。那么你作为犹太人，他们每安息日他们都要进会堂的，如果赶出会堂等于被开除了，这都难看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关系到我他们个人的利益啊，自己的厉害啊，干脆来个不承认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了，你们问他吧。所以这等人啊，这个瞎子父母这等人是什么呀？是惧怕环境，面临考验不敢认主，面临考验不敢认主，也不敢替自己的儿子做点见证，都不敢。他起码应该说，嗯，我儿子怎么看见的？那不是有一个人吗？这个人叫耶稣嘛，他和你呀，啊，做唾沫呀，啊，叫他得好的呀，他不敢说，不敢讲。所以他的父母多可怜呢，原因是什么？惧怕，惧怕。所以我们一惧怕就会这样啊，不敢做见证，并不等于一点不知道，乃是不敢做见证。这就到二十三节为止。下面我们看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啊，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这一段是什么？这一段是这一个得医治的这个瞎子再一次的受到盘问。也可以说他怎样的在这一段里勇敢的为主做见证，而且他越来越勇敢。所以一个人自个儿有经历是最要紧的，他没那么再高兴了，他每一次都有机会，他没有惧怕，他没有像他父母一样，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他做见证。所以前面就告诉你，父母呢害怕被赶出会堂，所以根本不承认。第二次见，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他来。你看这个瞎子一次次被盘问，有的是犹太人一般的人盘问，法利赛人就这是第二次了，把他叫了来，叫了那个从前瞎眼的人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该将荣耀归给神。”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，这说谁呢？说谁？说耶稣。所以前面我们就知道法利赛实在是瞎眼，所以耶稣最后啊指着他们讲，的确不错。我们看前面第几节，第十六节，法利赛人竟然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，现在干脆说这个人是个罪人。你看看反过来定耶稣有罪。底下这个瞎子怎么回答？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他从前啊，我从前啊是瞎眼的，如今我能看见了。他见证这一点啊，别的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我经历了，我经历了，我从前是瞎眼，我如今看见了。你看他多勇敢呢，这个是这个瞎子啊，看见以后又一次的做见证。他们就问他说，他向你做什么？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？这不等于重复吗？又问他，所以他就回答了，我刚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你们又要听呢？这瞎子也不客气了，说明他们是故意的问，他们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还故意要再问他。所以底下这瞎子说，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这句话把这些人给恼火了。那么这句话证明什么？证明这个瞎子当他眼睛被耶稣医治以后，他眼睛开了以后，他愿意，他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，所以他才这么说。难道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也要，意思你们也要跟我一样做耶稣的门徒吗？意思为什么你们这么问来问去啊？好了，他们就骂他了啊，他们就骂他说， 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你看这里有两种门徒，两种门徒，耶稣已经来了，带来了救恩，是吧？接受了律法，是吧？他们还要做摩西的门徒，而不肯做耶稣的门徒。你做摩西的门徒，你被律法捆绑，你得不到救恩，你得不到真的自由，因为律法只能定人罪，最后受咒诅。他还要甘心乐意做摩西的门徒，而不肯谦卑，放下自己的一套旧的东西，去接受耶稣啊，做耶稣的门徒，不肯。所以这个区别就在这里了。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，只是这个人，你看都不叫耶稣名字，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所以这些法利赛太可怜了，一天背圣经背得这么熟，律法都写在哪里了？写在头脑里了，根本没写在心上。这个人啊，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，都不知道耶稣哪里来的，真是瞎眼。底下最后一次的见证就是三十节到三十三节，你看这一段都是这个蒙恩的瞎子所做的见证。你看啊，三十节开始，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应该有个引号，这一段就是这个瞎子再一次做见证。他说什么？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，这真是奇怪。那意思，他行了这么大的神迹，叫我这么一个生来的瞎眼的竟然让我能够看见，难道你们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？那意思说你不是故意不知道吗？这真是奇怪。所以他说，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这不就指着耶稣说吗？他说耶稣是罪人，他不承认，神绝对不，如果他罪人，神不会听罪人的祷告啊，神不会听啊。他是谁？敬奉神遵行他旨意，神才听他。所以他这么有能力有权利啊，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的瞎眼的能够叫他开了。你看他会讲到创世以来了，意思我这个神迹啊，我这个神迹叫做空前绝后的了，创世以来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！有人能够把生来的瞎眼能够治好吗？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所以他就再一次见证这位主是从神而来啊！虽然呢，后面我们看他这个说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还不懂，那只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，所以后来主耶稣遇见他啊！但是这个见证，你看他多勇敢，多么刚强，是吧？多么的坚持啊！自己看见的就是看见的，创世以来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神迹，哎，你们的道不承认他是哪里来的，这倒是奇怪了啊！从来没有人啊能够把瞎眼的生来的瞎眼能够叫他开了。这个人若不是，就是说肯定他是从神来的，不然什么也不能做啊！底下他们更生气了，他们回答说：“你全然生在罪孽中，你还来教训我们呢？”所以这些个高高在上啊，这个架子大的不得了，这个老爷们呢、啊、就生气了，于是就把他赶出去了。赶出去什么？等于把他赶出会堂了，开除你。是啊，你有权柄开除他，开除从会堂里开除，你却没有权柄把他从神那里开除。是啊，这瞎子为主做见证要受逼迫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主要开我们每个人瞎子眼睛，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而且要勇敢刚强，在反对的人面前要做见证，而且不怕被赶、被诛、受羞辱，这不挨骂吗？还被骂他呢？你是全然生在罪孽里的，你还来教训我们啊？所以这个瞎子很勇敢啊！所以到三十四节，这不是吗？再次做见证，或者说勇敢的做见证啊！他面对着一次次的盘问，他不惧怕，他又都有的说。底下我们看啊，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就是三十五到三十，先看三十五到三十八吧。灵眼开，更认识主。三十五到三十八，这是关于这个瞎子。后面是耶稣啊，对于法利赛人的叹息和警告。三十九节以后啊，我们分呢还是分两小段。三十五到三十八是这一个蒙恩的瞎眼的灵眼开， 他不但肉眼看，这个时候他真正的，为什么灵眼看？因为主再一次的找到他，主遇见他，主对他说了一句话，所以他灵眼开，更认识主。主是谁？主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看35节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耶稣听见了，后来遇见他，这什么意思？再一次的主来主动的找他，主来找他，主找他的目的就是使他更认识主，使他灵眼开，坚固他，坚固他。后来遇见他，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？可见的耶稣知道他需要更进一步的认识神。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？叫我信他命，我都不知道谁是。耶稣就说了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，就拜耶稣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神真是啊爱罪人呐、啊，可怜这一个瞎子、啊，不但使他生来的肉眼的眼睛开了，而且使他灵眼也开了。所以主找上他，对他讲，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太要紧了，证明他来到人间啊，他是从父所来的，是神所差来的，是神的独生子，叫你信他，因他得生命。所以他马上就主啊，我信，我信。看这个箱子多么单纯呢、啊！所以今天能不能蒙到这个恩典，就在于你一个谦卑的心，单纯的心，就是信靠，就拜耶稣。所以这个箱子此时此刻，他真知道主是谁了，真知道主是谁，主来找他。这句话也就是给他启示的灵，使他认识了主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。底下39节到末了。到41节是主的叹息和警告，是耶稣说，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所以这些瞎子蒙了，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反瞎了眼。这不是就是指着法利赛人说吗？以为自己能看见，实际反瞎了眼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了呀、啊、我们也瞎了眼了、啊、他们知道耶稣指着他说的啊。耶稣就说了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。所以耶稣所指的瞎眼是指着灵里的眼睛，是法利赛人有眼，肉眼有，但是灵里根本不认识主。那如果你真的瞎了眼，你倒没有罪了，就是说你真的承认你是瞎眼，那你倒什么呀？你倒离开了罪恶了，倒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啊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这个是这本章的最后了，本章最后是吧？耶稣说什么？如果你瞎眼，如果你肯谦卑，你肯承认自己是瞎眼，也就是来到耶稣面前肯谦卑认罪，那么你怎么你就没有罪了？你真的是灵眼开了。但如今呢，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所以今天灵眼开不开，在于你是不是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你肯悔改在神的面前。那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？自以为义，假冒伪善，不接受耶稣，不肯承认耶稣，反倒来挑耶稣的不是。耶稣叫一个生来的瞎眼得到的医治，使他开了，以后又开他属灵眼睛，他反倒生气挑耶稣的毛病，因为耶稣医治他这一天是在安息日，说你是有罪，你不是从神来的，你是个罪人。所以自己有罪还要说耶稣有罪，所以法利赛人不蒙恩呐。所以耶稣对他们的叹息也是警告，也是警告，如果你肯认罪，那你眼睛就不至于瞎了啊。所以这个眼睛是指他们属灵的眼睛。所以法利赛人虽然常常跟着主，也听耶稣的讲道，但是他们没有蒙恩，原因什么？不承认自己是个瞎子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我们是瞎子，因为我们在灵里常常对主不认识，对主不认识啊！我们有的时候也有自以为义，也有假冒为善，也挑完毛病，人家病好了，自己呢倒反倒是怎么样啊？反倒是挑来挑去，没有蒙恩啊！不承认自己是个瞎子，所以我们真是需要天天在主面前谦卑啊，承认自己是个瞎子，像这个瞎子一样，他蒙恩了，他不但肉眼开了，而且灵里的眼睛也开了啊！他真正是耶稣。 就是从神来的，而且就是神的儿子啊。所以求主也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更认识主，而且像这个像这样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，一次次的勇敢啊，他不怕别人的盘问。